Ja.
时间不多啊，我们今天直接进入我们的信息。刚才弟兄读了我们今天要交通的这节经文啊，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弟兄姐妹们，如果一直来参加这个聚会的话，知道我上个月已经交通到第二节。本来我里面没有负担交通这第一节，但是呢，这次在预备的时候，好像神把这个负担放在我这里，我继续来把这第一节啊交通一下。我们今天交通的题目是所蒙的召啊，所蒙的召。这节经文呢是这个题目呢是出自于以弗所书第四章啊第一节啊。我们刚才弟兄读了这一节，我想把这一节简单的稍微再过一下哈。他说呢，我为主被求的啊，我为主被求的。从我们中文的翻译来说，好像是觉得我是为了主才被求的啊，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字呢，它在原文的意思呢，他说我这个是在主里面被囚的那个囚犯啊，在主里面的那个囚犯。换句话说，我们知道这本书是保罗当时写这本书的时候，他是被囚禁在罗马的监狱之中。按照人的观念来说，他是被人所抓起来所囚的，按照人的世界的眼光来看，他是囚在罗马的监狱里头。但是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在属灵的里面去看的话，他不是被人所囚的，他乃是被我们的主所囚的。他不是被人所囚在那个物质的罗马的监狱之中，他乃是被主所囚在主的里面啊，主的里面。所以说这是我们所必须看见的一件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在现实生活之中，我们可能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们遇到各种各样的人，我们也有可能蒙了很多的祝福，我们也可能遇到很多的难处。正如我们一些弟兄姐妹们身体上有些难处啊，以至于不能来参加这样的一个聚会。当然我们从人的眼光来说，我们从物质的眼光来说，这是好像一些是疾病的侵袭，或者是人之间的一些因素。但是我们如果在信主的人眼中来看的话，我们完完全全的知道，凡事临到我们，若不是神的允许，若没有神的美意啊，断不可以临到我们。所以说这一切的发生，我们要善于从这个事情的背后，在我们所遇到的一切环境的背后，我们要真正的看到那位背后的主宰，那个在我们身上定规了我们这一生之中所将遇临到一切事情的那背后的神，那位主啊，是我们的救主。所以说当我们从这个眼光来看的时候，我们相信我们在生活之中，无论遇到哪样的难处，无论遇到哪些经历，我们都可以把眼光从地上给脱离开来，我们的心中的喜乐就会满溢出来，因为我们看见了那位主啊。正如我们这段日子在主日学里头所查考的腓立比书一样啊，在腓立比书里头有各种各样的难处，无论是保罗的自己，无论是保罗的同工，无论是保罗的属灵的儿子，还是他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客观环境，乃至腓立比教会本身他的一些状况，一些弟兄姐妹们的之间的一些纠葛。但是当我们看到抬头仰望这位主的时候啊，我们就看到腓立比书里面所充满了一个字，就是喜乐啊，就是喜乐。所以说这里我们告诉我们，这个劝我们的这一位是谁呢？是乃是在主里面的那个囚犯保罗。 他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之中，他来用一个字来劝以弗所书、以弗所教会的众弟兄姐妹们。我们也曾经交通过，这个劝不是使用权柄的命令，乃是一个发自内心的一个强烈的恳求。我们也不断的在弟兄姐妹们交通的过程之中提到这个字，这个字对我们最熟悉的一节经文就是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里面的啊，所以说这个字跟圣灵保惠师是同字根的字。换句话说，他在这里的劝就正如那位住在我们里面的那个圣灵保惠师如同慈母般的在我们耳边，在我们身旁不断的唠叨劝说我们啊，劝说我们。然后中文里头说到既然蒙召啊，在原文里头这个字是没有的啊。换句话说，他劝我们，劝了我们是一句什么话呢？他说你们的行事为人当与所招所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啊，当与蒙召的恩相称。什么是行事为人呢？行事为人就是行走的意思，就是你在地上的行走，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的表现，在人的面前你要与那蒙召的恩相称。相称是什么意思呢？相称这个字在整本新约里头啊，总共出现了啊六次啊，出现了六次。它基本的意思是说明是一个呢，是一个天平或者中来称重物的那个天平，它的两端是平衡的。换句话说，它的我们日常生活中一边是用作砝码，一边是一个重物，我们来它量它的重量。当那个两边平衡的时候，那个砝码里头所显明的那个重量就是这件物件的重量。那神说圣灵接着保罗在这里说，你们的行事为人要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要与蒙召的恩相称。换句话说，我们平时生活，我们在地上的行为方式，我们要跟那个蒙召的恩相称，一边是我们生活的表现的形式，一边是那个蒙召的恩啊，蒙召的恩。我们说的这个相称呢有四种啊，有六个有出现了六次。它主要的意思呢啊，主要是一个重量的平衡，在砝码上的平衡。在圣经里头它也有这样的一个翻译啊，它有这样的一个翻译。它呢在罗马书十六章二节那边，它翻译成合乎圣徒的体统。换句话说，我们蒙召神给了我们一个身份，我们的身份是在圣徒，是一个圣徒，是神的儿女，是属他的子民。那么我们的行事的为人要跟这个身份这个体统要相称啊，就跟我们在世界上我们是常常所看到的那个王室的后代，这在特别是在英国里头我们就表现出来的，对不对？在王室，英国还是保留着这个王室的这个传统，他们家的孩子娶进来的他们的那个女儿的先生，或者是作为公主的那个女婿，或者是王子娶进来的媳妇，他们有一个训练，就他们的行事为人一定要跟这个王家的身份来相称。另外一个翻译呢，他也是在约翰三书里头第六节，他说你要配得起，就你的行事为人你要配得过这个，你要配得过你所蒙的召，你要配得过你现在的身份，你要配得过你现在的地位，你要配得过你所蒙召的恩啊。当然这个字在另外一个翻译里头呢，就是我们中文里头的翻译叫翻译成对得起，因为神给蒙召给我们是那一位神，我们他既然把这个召给了我们，这个恩典给了我们，那我们的行事为人就要对得起这位赐给我们这个恩典或者赐给我们这个呼召的这位主 啊，这个我想呢，弟兄姐妹们啊也能够理解。一方面讲到我们客观的地位，我们现在处在什么一个地位，我们是处在一个身份上头的，我们的行事为人就要跟这个地位跟这个身份相称。另外一个，我们要说到要跟这个地位相称的话，我们要知道那背后我们不仅仅是对着这个地位对着这个身份，我们所面对的更是给我们这个身份面对给我们这个恩典的那位，那一位，我们要对得起他啊！我想呢，这些呢，我讲的这么稍微啰嗦一点呢，我想弟兄姐妹们应该理解哈。从我们客观的实际生活之中啊，我们讲最简单的一个比方啊，最简单的一个比方，我们都是出于母胎的啊，我们的肉身都有我们自己的父母啊，自己的父母。所以说，当我们出生以后，我们为了孝敬我们的父母，或者我们要生活在活在我们父母的旨意之中，我们一定要想到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日常的表现，一要给我们要对得起，要与主我们的父母所给我们付出的那一切要相称。另外一个，我们要行事为人要对得起我们的父母啊，这是我们一般世人的常规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在实际生活之中所能表现出来的我们真正的向着父母的心。当然肉身的父母给我们都是有限的，然而这位神给我们的却是无限的啊，却是无限的。那既然在这里讲到行事为人是我们的日常的生活的表现，是我们平时追求的目标，也是我们实际活出来的一个状态，怕是这里说到要与那个所蒙召的恩相称。那么我们再来看那个所蒙召的恩到底是指着什么说的啊？什么说的？所以说这是我们今天啊一个交通的负担的一个啊主题。所蒙召的恩在原文里头呢是由两个字组成的啊，是由两个字组成的，它的字的本身是一个呼召，是一个呼唤。这两个字是怎么组成的呢？是一个动词形式的呼召跟一个名词形式的呼召把它加在一起，在名词形式的那个呼召前面加了一个定冠词，它是单数的，或者这个呼召它告诉我们是一个特定的，就是那一个呼召。那换句话说，所与蒙召的恩相称，它字面的直接的翻译就是向着我们的所呼召的那一个召来相称啊，那一个召相称。这个呼召无论是名词或者在动词的时候啊，它有在圣经里头它本身的意思主要有两点意思啊，主要有两点意思。一个呢，我们圣经里看到的叫起名，叫取名，或者称他什么。所以当你看到圣经里头说这个东西我们就称他为咒，这个东西呢造泥土造出来的这个人呢我们就称他为拿人，然后从亚当身上取出来的一块肋骨我们就叫他女人啊，这个称呼就是这个呼召的这个一个的意思。另外一个他的意思就是这里的呼召。那呼召本身的意思是什么呢？最基本的就是呼唤，呼喊，呼唤，呼喊，向着一个人，向着一件事情，向一个对话，对事物的对象来发出一个呼喊啊！我们知道，我们平时很多时候，特别有小孩子的时候，你常常我们会喊到，当我们孩子离开我们，或者我们有什么事的时候，我们就是喊他，对不对？就类似于那种呼喊之声。然而这里的这个呼喊，它是为着，特别指着，是为着一个目的而发出来的一个呼唤啊。比如说我们孩子在外头玩，我们家里的晚饭预备好了，我们在门口就一喊某某某你赶紧回来，还来干什么？一同吃饭啊，一同吃饭，就这样的一个意思哈。这是呼唤。那呼唤的引申的一个意思呢，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圣经里头说到了一个邀请啊，说到的是一个邀请。比如说我们在圣经里头常常看到有一些比喻啊，说是我也在弟兄姐妹们中间也曾经交通过一些比喻啊，就是特别是在四本福音书里头说有一个人他预备了一个宴席，他就要请一些人来吃饭 那这个邀，这个请就是真理的呼唤。那换句话说，这个呼召是什么意思呢？啊，这个呼召是什么意思呢？呼召是神向着人所发出来的一个呼唤，这个呼唤是为着一个目的的，是有一个目的的，这个目的就是神自己之中的心意，他呼唤他过来。然而在这个呼唤的过程之中，他不是来强迫的，他乃是一种邀请。那换句话说，当神向我们发出这个呼召的时候，这里有两面，一个是神主动的向我们发出一个呼唤，第二个要看我们人向着神有没有一个积极的回应。它是一种邀请，它不是一个强迫。所以说你可以来回应这个邀请，回应这个呼召，回来能够享受他的一切。你也可以拒绝，你也可以推辞，你也可以不来啊，可以不来。所以说我们在这里说到的这里所蒙召的恩，它的直接的翻译就是所呼唤的，所呼唤的那个召啊，所召的那个召啊，就这个意思。那么这个呼召到底有什么样的性质呢？啊，我们直接从这一章里头，以弗所书四章第一节，它的中文的翻译叫蒙召的恩呢、啊。啊，我们不要以为中文的翻译是胡乱来的，实际上这中文里头意思是有它的意思的，啊，是有它的意思。它根据神的圣灵所启示给当时翻译的众弟兄姐妹们所发译出来的所蒙召的恩。那换句话说，从字面的意思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呼召它有一个特点，一个特性，就是一个恩典的召。它是一个恩典的召，它是一个恩召。恩典的召，讲到恩典的时候，就是说到这个是人所不配得的，对不对？是人是白白的得来了，是神要白白的赐给我们发出了这个呼召，所以说这叫一个恩典的召啊。其实保罗在加拉太书一章十五节那边，他在自己作证的时候，做见证的时候，他说到他自己的时候，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那把我从母腹之中分别出来又施恩来召我们，召我们的那位神。那换句话说，保罗之所以能够有神给他的发出来的那个呼召，被分别出来成为外邦人的使徒，那个呼召不是他自己的所能，乃是神给他赐下的一个恩典，这是一个恩典的呼召啊。我们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六节的时候，我们知道那本书信里头一开头提到哥林多教会的众弟兄姐妹们是被神分别出来所选召出来的，成为一群圣徒的那一群人啊。当保罗在一章二十六节在那边讲他看到这群人的时候，他是怎么说的呢？他是说，弟兄们呐、啊，可见你们的蒙召，按照我的肉体来看，我来观察的话也是实际的情况，按照肉体来看，你们中间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那换句话说，神的这个恩召临到他们，是因为他们的智慧高吗？是因为他们有才能吗？是他们有尊贵的样式吗？神说不是的啊，神说不是的，我给你发出这个呼召，你们中间这种按照智慧的是不多，能力的是不多，是尊贵的是不多的，不是因着你们自己的所有，不是因着你们自己的所事。我们每一位在主里信主的人，正如我们刚才弟兄所领着受的那个诗歌啊，最后一篇，我们是这样的，我们都是一群罪人，我们只是蒙了他的恩典，按照我们的本相，我们根本不配，我们也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在教会的服事之中，我们本身也没有任何的能力或者一个资格来服事，只不过是神的恩典临到我们，他以为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服事，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身份，
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护照啊。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就看到，其实这句话我们在四本福音书里头我们也常常看到主耶稣在地上说的那句话啊，特别是在马可福音二章十七节，耶稣说了这样的一句话啊，他说呢，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呢，有病的人才能用得着医生呢。他说我来呢，本来不是为了招义人啊，我来乃是为了招罪人。什么叫义人呢？就是你是完全的人，你是没有错的人，你是一个没有罪的人，对不对？他用了一个比喻，医生的作用是什么呢？医生的作用是为了哪些人呢？是为了有病的人呢、啊、医生不是为了那些健康的人呢、啊、换句话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是一个健康的人呢、啊、我们都是一些有病的人呢、啊、当然在国内的时候啊，特别是我们的东北那边骂人的时候哈、啊、就是这句话，你有病啊啊，你有病啊，那是骂人的话。但是在实际之中，我们如果从神的眼光之中，从我们的圣经的原则来中，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是有病的人呢、啊、都是有病的人呢、啊、因为我们常常在因着我们的始祖坠落以后，我们犯罪以后，我们整个世界的价值观跟神定义之中的，或者那永远的真正的那个价值观是完全颠倒的，完全相反的，是不是我们有病啊？这就是我们的病嘛，对不对？我们看到的世界，我们当追求的，我们觉得是好的，在神的眼中，保罗告诉我们，那些不过是粪土啊，对不对？我们很尊重我们的肉身的生命，身体的这个健康，我们拼命的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保这个身体。神告诉我们，不，你肉体的只是一个次要的，我们所要追求的是那永远的生命，对不对？肉体的死只不过是我们的第一次的死，但是死后还有审判呢。真正的死，真正的灭亡是我们的灵魂，你尤其是你关注到你的灵魂吗？你要知道，人死不是如灯灭，因为我们的人整个里面的这个组成，不仅包括我们这个外在的可看的身体，更重要的是里面有一个不永远不能消失的一个灵魂呢，啊，一个灵魂呢，你要关心到我们的灵魂到底是往哪里去。圣经里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我们这些人物质的身体，它告诉我们是在哪个地方，因为我们的身体是出于泥土，最终也归于泥土，都是一个物质的东西，不过而已。但是我们的灵魂不是不灭的，我们的灵魂有两个去处，一个不是去与神在一起，另外一个去处只能是与神永远的隔绝。那圣经里头叫称那个地方称为烧作硫磺的火湖啊，硫磺的火湖。在提摩太后书一章九节那边清清楚楚的保罗告诉我们，他说神救了我们是以一个圣召来召我们，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乃是按照他的旨意和恩典。所以说这个召的性质，第一个是一个恩典的召，他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也不是按照我们的能力，乃是按照他那的旨意和他那的恩典。而且告诉我们，这恩典是在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头所赐给我们的，不是因为在我们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才赐给我们，也不是因为我们这个人犯了罪以后，神要有一个补救的方法才赐给我们的，乃是在万古之先，在神创造这个人之前就已经赐给我们了。更重要的乃是这个宇宙的创造之先，他就已经赐给了我们了。凭着恩典，为什么要把这个恩典给我们？乃是根据他那永远的旨意，是因着他的爱，因着他的那独生的爱子。 那么刚才读的这段经文里头也告诉我们，这个召的另外一个性质，它是一个圣召，是一个圣洁的召，是一个神圣的召。这个召的主体是从那位神圣的神所发出来的，不是从人来的，不是从受造物来的，乃是从一位创造的主来的。所以圣经里头也不断地告诉我们，既然这个召是一个圣洁的召，既然发出这个召是那位圣洁的主，所以我们在一生的地位之上，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也要圣洁。在希伯来书12章14节说，你要追求圣洁，因为人非圣洁，就没有人能见到这位主，没有人来见到这位主。我们很多时候在信主之前，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常常听到一些福音朋友们说的一句什么话呢？他说，你说有神，你把神拿出来给我看看，拿出来神拿出来给我看看，那我就信了。是不是这样？圣经里这样告诉我们，神不仅是我们肉眼所不能看见的，神只是我们凭着我们里面的灵才能看见，更重要的，神是那位圣洁的神，他是没有瑕疵的神，没有罪的神，是没有任何污秽的神。当我们这些人，满有污秽的人，满有罪性的人，来到这个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会被接纳，这是神的怜悯。所以说，当你真正的想说神要成全你的这个旨意，说给你看一看，在你面前显一显的话，那时候不是说你在决定能不能信神的事吗？而是你会立即的死亡，立即的死亡，你再也没有机会自己来决定你信还是不信他。当然我们也告诉弟兄姐妹们，在我们的冥冥之中，我们知道有一位神啊，我们从我们的心理的状态，从我们的各种生活的感觉之中，我们冥冥之中我们是知道有这位神啊，而且神的存在在那个地方也不是因着我们的信与不信所决定的。我们信他，神存在在那边，我们不信他，神仍然存在在那边啊，神仍然存在那个地方。所以说这个召的第二个特点，它是一个圣洁的召啊，圣洁的召。因着它是一个恩典的召，因着它是一个圣洁的召，第二个在罗马书里头9章11节，他让我们看到那个双子的时候，换句话说，就讲到以扫和雅各的时候，当时犹太人有一个咨询，说为什么你就恨以扫，喜爱爱雅各呢？啊，那边说了一句话啊，他说，当这个两子啊，双子还没有生下来的时候，就他们还在母腹里头的时候，或者甚至是还在怀胎的时候，当他还没有生出来，也就是说他善恶还没有做出来，也就是他还没有这个善恶的行为的表现出来的时候，啊，只因要显明神拣选的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于那召人的主。换句话说，这里告诉我们，神恩典的呼召不在于人的行为，也不在于人的善恶，只在于那神拣选人的旨意，这是神主权的呼召。因为神是创造的主，在他的预知之中，他知道什么样子，所以他来拣选这个人跟不拣选这个人，完全出于他主权的范围啊，主权的范围。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听到这个神的呼召的时候，我们就想到那呼召的主，他是一个绝对的主权。当他呼召你的时候，他就显明出他对你的怜悯，他对你的权柄，他给你被他呼召的时候，只是他主权的显明。为此我们应当感恩啊，感恩。 在罗马书11:29那边告诉我们，他说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这里告诉我们，这个选召，这个呼召是一个神没有后悔的呼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不要以为这个没有后悔的呼召是多么的平常，因为神他的呼召他说是没有后悔的，换句话说，神的呼召他就必定要亲自来成就的。用人的概念来说，好像后悔一件事情是做错了一件事情，做错了一件事情，但是在这里用在这个神的身上，这个后悔不是因着神做错了一件事情，乃是说着神心意的坚定啊，神心意的坚定。其实这个字最初第一次用在圣经里头的时候，用在神身上的时候，是用在创世纪第六章第六到第七节啊，那里神看到这个地上人啊满了罪恶，对不对？神定义就要用洪水来毁灭这个人类。他说那时候神后悔了，神后悔是什么呢？就他心意的一个转变。本来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告诉我们，神造人是给他祝福的，是为了来彰显他的荣耀的，但是到了三章以后，人犯罪堕落以后，人完全活在背逆神旨意的状态之中，神的心意改变了。改变什么呢？就是由祝福要改变成降灾，所以才有洪水的泛滥啊，洪水的泛滥。所以说，你当你看到这个后悔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用人的观点来看这个后悔。我们人的后悔是因着我们看见了我们的犯罪，看见了我们错误，带下来的是悔改。但是神的那个后悔是指着改变心意来说的。神的心意是赐福的心意，但是因着人的悖逆，神不断的提醒，不断的管教他们，忍不后改变的话，神就改变他这个祝福的心意，转变为降灾的心意啊。当你在圣经里头去看的时候，特别是在旧约里头看的时候，更多的还是看到神有当把那个降灾的心意转变成祝福的心意。所以当神把降灾的心意要变成祝福的心意的时候，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人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愿意悔改啊，愿意悔改啊。这个是告诉我们，这个招是没有后悔的招啊，是神没有后悔的招。没有后悔的招，我们也说到他必然就要成就这个召唤啊，就要成就这个召唤。那神是怎么来成就这个召唤的呢？我们其实在圣经里头就会看到很多奇妙的路啊。我在这里不跟弟兄姐妹们啊再多的交通，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牢牢抓住的啊，就是在罗马书8:28那边，他说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个爱神的人是谁？就是按照他旨意被召的人。所以说神如何来成就他的这个旨意，我们不要怀疑他的能力，我们也不要去推测他的那个方法。神创造每一个人，他是独特的，是一个奇妙的。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被造出来，都有他自己独特的一份，都有一个奇妙的那一份啊，都有那奇妙的一份。所以说神在你定规你的时候，从你母腹之中开始，他就定规了你这一生的道路。这个道路每个人都是独特的，所以你一生的经历不一样，人与人不一样。因为为什么？这是神的旨意在他创造之前就定起来的。所以说你也不要去寻求，去查找别人是如何被成就的啊，那条路你不要去照搬，但是你可以成为你经历或者历练的一个接力。你要知道神在你身上他有一个独特的奇妙的成就之路， 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在你日常之中所遇到的这些事情，你无论是以为是好的，还是无论是以为是坏的，啊，无论是以为是祝福的，还是以为是降灾的，但是你要知道，神会使这万事在你身上互相效力，只要你愿意回应神所赐给你的这个蒙召，他就会成就之事。只要你愿意让他在你身上做工，你所遇到的万事，当你回过头来看的话，原来是要成就神在你身上的那个美意。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在实际生活之中，我们无论遇到怎样的事情，我们遇到欢喜的事情，我们也不过于欢喜，我们遇到悲观的事情，我们也会一同喜乐，啊，这是神所给我们赐给的一个恩典哈，这个恩典。除了他这是没有后悔的招以后呢，在希伯来书三章一节还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属天的召啊，属天的召。他说：“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的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这个同盟天召，这个天召是告诉我们，这个召唤不是属地的，这个召唤不是属世界的，这个召唤乃是属天的，这个召唤乃是属灵的。所以说当我们看到这个召唤的时候，我们不要用世界上的光眼光来看这个呼召，我们也不要用地上的眼光来看这个呼召，因为这个呼召是属天的，它的高度远远的超过这个地上的一切，它的丰盛的程度远远超过这个世界所能给予我们的啊，所能给予我们的。在腓立比书三章第十四节那边有个异曲同工的称呼啊，那边讲到保罗，他说我要一生呢，要向着一个标杆直跑，他目的是为了什么呢？他说目的是为了要在得神在基督里头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换句话说，这个呼召的另外一个性质，它是属天的，它是从上面来的，它不是从地上来的，它不是从我们旁边来的，它不是从地狱里来的，它乃是从上天来的，从神那边来的，从上面来的。来的目的是什么呢？来的目的是什么呢？因为神在这个召唤里头有一个要愿意是在耶稣基督里头有一份赏赐要赐给我们啊，所以这个召是一个属天的召。这份赏赐是什么呢？当我们看见了这份赏赐的时候，我们就会得到，都会知道这个呼召的另外一个性质啊，另外一个性质就是在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里头，以弗所书四章第四节，他说呢，你们蒙召是同有一个指望的。换句话说，这个蒙召不是凭空的啊，或者说不过这个蒙召对于我们来说是可有可无的，因为这个蒙召是一个有指望的呼召，是让我们有指望的呼召。你知道人在世界上为什么有那么多灰心丧气的事情？人在地上为什么有那么高的自杀率？不要自己的生命啊！因为什么？因为他们落入在一个绝望的光景之中。什么叫绝望？就是一丁点的指望都没有，一丁点的盼望都没有，人就会落入到一个绝望的光景之中。神告诉我们，我所给你们发出来的这个呼召是有一个指望的呼召，这个指望就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是在耶稣基督里头从上面召我们要赐给我们的那个奖赏。那这个奖赏是什么内容，是一个什么性质呢？我们再看同样的以弗所书一章十八节，他告诉我们啊，这个指望啊，是我们的头脑想都不能想的，是超过我们想象之外的，是我们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 这个指望你要怎么来看到，不是凭我们的肉眼所能看到的，必须用我们里面的眼睛才能看到。那怎么看到呢？我们知道腓立比书以弗所书这一章十八节那一块，神接着保罗在那边有一个祷告啊。以弗所书里头我们知道有保罗有两个祷告，向着父的有两个祷告，这是第一个祷告，他就是看到了这个指望。他怎么说的呢？就是求你呢，将那赐人智慧与启示的灵赏赐下来，要让我们真的知道他，知道这位神呢，并且呢，要照明我们你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真的知道神的恩召是何等的指望。为什么用何等的指望？是因为这个指望实在在保罗的心中，他看见了，但是他无法用言语来表达，他无法用人的话语来描述，因为这个指望丰盛的一个程度，往往呢超过了，远远的超过了你的心思意念之中的所求，所以他只能用一个字来表达，这个指望是何等的指望。换句话说，这个呼召是一个有指望的呼召，是给我们一个指望的呼召，而且是给我们一个何等指望的呼召。虽然没有言语能够把这个指望能够给我们描述的尽，描述的完备啊，描述的尽，描述的完备，但是神还是给我们启示出一丁点的影儿啊，用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三十节那边把神的这个定义这个过程他给我们描述出来的时候，他说呢，神啊预先所知道的人，他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的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然后预先定下来的他又召他们，这个召就是呼召啊，又召他们，召他们来干什么呢？是要称他们为义，称他们唯一的人，还要有进一步，要将他们得着荣耀。我们知道荣耀是圣经里头出现次数比较多的一个字，但是荣耀的内容，荣耀的定义，却是我们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因着他这个呼召是要让我们得着那个荣耀，得着那个从天上而来的那个赏赐，这些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而这个就是我们的指望，同样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啊！所以我们回过头来去看的时候，这个荣耀是神儿子因着为我们死道成肉身所成就的，成为一个完全人的样式而有的荣耀。而这个荣耀再用言语去表达呢，没办法表达，但是神把那个最终的结果让我们人所目前能够想到的一个状态表现出来，那就是在启示录第二十一章十一节那一段，他是怎么描述的呢？他接着一个从天上降到地上的那座由神而来的新耶路撒冷城描述出来，那边你告诉我们，那座城是金金的，城墙是碧玉的，各种各样的碧玉，凡是你在圣经里头你的人的头脑之中所能想象的那个最荣华最灿烂的那个物质的东西都在那个里面，而且超过了你所想象的能力。在这个世界之上你能看到一座金金是透明的吗？在那边就有，你在那边看到想象的碧玉是一个什么样的颜色，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吗？那个水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吗？在那座城里都有，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当你看到这座城的时候，实在是我们无法用言语来表达。那更重要的是，当那座城里的时候，到那里的时候，地上的列国列民都把自己的荣耀，地上列国的君王都把自己的尊贵归于那城。 我们知道那座城的主城是什么呢？那座的城的主城是父神，是子神，还有我们这一群在现今被称作为教会的属他的儿女。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一份就是神属要赐给我们的那份赏赐，那份荣耀啊，那份荣耀也是我们今生为什么能够活在这个地上属来追求的那个指望啊，那个指望。人为什么到了这个地步呢？啊，我想有一句话是老约翰告诉我们的，在约翰一书三章二到三节，他说呢，亲爱的弟兄们，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因为得见他的真体。这是呼召的那个目的，那个呼召的那个目的，在以弗所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四节那边说，神藉着我们所传的福音召你们到这个地步，就是要叫我们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这个荣光就是他的荣耀，这个荣耀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就是他如何我们也如何。你看看我们现在是一群完全污秽不堪的人，神说我们的义如同破烂的衣服一样，我们怎能够站立在神的面前？神即使有恩典，他是那样的圣洁，那样的无瑕，我们在他的面前只有死路一条。然而有一天，当神的呼召临到我们，当我们能够回应他的这份呼召的时候，神会成就这份呼召，把我们带到这个完全的地步，他如何我们如何，所以我们才能够跟他在他的面前成为那座城呢，我们才能够在城的里面，才能跟他永远的存在，永远的面对面。到那个时候，我们不再是用问题来回答这一切，我们也不需要用我们的言语来表达，因为我们实在在我们生命里头就融入了他的本相啊，融入了他的本相。哥林多前书一章九节把这个呼召的目的也再一次摆明在我们的面前，他说，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召，好与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有份啊，这次一同有份包围范围很广的，弟兄姐妹们，这是由那个呼召出来的，他要我们不仅成为我们主耶稣的那个伙伴，他的长兄中的一个弟兄，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我们一同有份，我们不仅仅是要对跟他将来所享用的一切神儿子神心意之中的那个人的荣耀那份产业有份，他更重要的给我们一同有份，在今生的追求过程之中，我们跟他所救赎的那个功，或者是教会长成的那份功一样的能够有参与，一样的有份。盼望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愿意经着我们今天的这个交通，我们能看到这个所蒙召的恩到底是何样的恩典，是何样的一个呼召，愿意我们知道清清楚楚的意识到，看到这个呼召的性质，看着这个呼召的目的，看着这个呼召的荣耀的时候，我们不要像一群被他邀请来呼召你去参加一个宴席的那些人去搪塞去推辞，愿意我们都能够起来一同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来回应他的呼召，能够响应他的呼召。到了那个时候，启示录十九章告诉我们，神预备了一个极大的宴席，那个宴席是一个羔羊的宴席，羔羊的婚宴，那个宴席不是我们现在在世上的吃一顿而已，也不是像我们有些的地上的一些风俗可能是一个星期两个星期而已，圣经里告诉我们那个婚宴持续的时间是一千年，愿意我们 格外的珍惜这样的一个护照，愿意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的行事为人要与这个护照相称。啊，我们低头再有点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已经将你的话语向你的儿女给打开。主啊，我们愿意你的话语能够存留在弟兄姐妹们的心中。主啊，我们聚会有结束的时候，主啊，你的圣灵没有停止的时候，你愿意让我们能够看到你的那个呼召是何等的恩典，是何等的圣洁，是你没有后悔的，是你必定成就的。主啊，这个呼召是从上天而来，是属天的，是让我们能够与你的独生爱子一同有份的。愿意我们收到看见这样的呼召，就能被你的爱所吸引，起来快跑，走这条属天的道路。我们这样感恩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阿们。谢谢顾斌弟兄为我们做了正道哈。